大家好，我是大老李。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球的体积公式。小时候我们都学过圆的面积公式，它是派二平方。到中学时我们又学习了球体的体积公式，它是三分之四派二立方。那你有没有想过四维空间下球体的体积公式是什么呀？那么首先我们要先搞清楚四维空间里的球体到底是啥，我们必须给它一个定义。但这并不困难，因为我们根据三维空间里球的定义，你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个定义推广到任意维数。那么 N 维空间的球体定义就可以定义为到某个点的距离小于等于某个值的点的集合，那么这个值就是球的半径，那么所有到某个固定点距离小于等于这个半径的点构成的集合，我们就定义为一个球。那么四维空间里我们可以说所有到原点的距离小于等于2的点构成的集合，就是以原点为圆心的半径为2的一个球。那么这里的距离是怎么定义呢？这也非常容易啊，你也可以很容易的从三维推广到高维空间来定义两个点之间的距离。那么它的计算公式也很明确，就是对应坐标轴上的这个坐标值相减平方之后求和，然后再开根号，就是非常像我们这个平面上求两点之间的距离。那么我们只是把它推广到高维空间了，而且这个距离在数学里其实也有定义，叫做欧几里得距离。那么到这里的话，我们已经定义好四维空间的球了，那么可能有些听众已经跃跃欲试，准备开始用微积分的知识自己去推导四维空间的球体的体积公式。如果你想自己推导没问题，你可以现在暂停节目。那么我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四维空间的球体体积公式是二分之一乘以派的平方再乘以半径的四次方。那么到这里其实对我来说，当初第一次看到这个公式来说有一个小的意外，就是这里出现了派的平方，这里出现2的四次方，当然毫不意外，大家肯定能够想到，就是 N 维空间里的球体公式必然有2的 N 次方这一项。那么这里派的平方是一个小的意外，因为我们看到从圆到球到三次方，这个都是派到三分之四派，那么到四维的话却出现了一个派平方，这是蛮有意思的。那么请你想象一下，那么你觉得五维空间下这个球的体积公式是什么呢？那么我也可以告诉你，这个五维空间的球体积公式是15/8去乘以派的平方再去乘以2的五次方。那么到这里我又要请大家来做一次喜闻乐见的找规律游戏啊，请你根据一到五维的球体公式，你来猜测一下这个 N 维空间的球体积公式会长什么样。当然我这里说一到五维的球体积公式，其实我是把这个球的定义不但是往高维推广，我也把一维和二维的情况也当作球来处理。那么一维的话，我们说就是到某个点的距离要小于等于某个2的一个点的构成的集合，那么它其实就是一维直线上的一段长度，对不对？那么因为我们是在考虑一维，那么这个如果半径是2的话，那么这段长度当然就是2r。那么如果是到二维的话，那么对应球这个概念当然就是一个圆了，那么这个公式就是派二平方。那么我们会看到所有的一到五维的这个球体积公式，它的形式都是一个系数去乘以2的 n 次方。这没有问题，而且这个系数里面都有派，那我们又搞到一个规律，就是好像这个派会每两个维度递增一次，因为二维三维的话它的这个系数分别是派和三分之四派，四维五维的话它的系数是二分之一派平方和15/8派平方。那么如果这个规律保持下去，你可以猜到就是六维的话似乎是应该一个系数去乘以派的三次方，那么七维的话还是应该是派的三次方，那么到八维的话才会递增到派的四次方，然后依次类推，就是每两个维度上升两个维度，那么这个系数就是派的指数会上升一次，这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 那么如果你是这样猜想的，那么恭喜你，你猜对了，确实是这样。数学家已经证明，就是 n 维的球体积公式之前的系数，它总是含有一个派的二分之 n 次方。那么如果是派 n 是奇数的话，它实际上是 n 减一再除以二，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还可以观察的一点就是这个系数的大小变化。那么如果你把一到五维的这些球体积公式里面的系数全部用小数点来算出来，就是这个派三分之四派二分之一派平方等等，你全部用小数点表示出来，来看一下它们的大小，那么你会发现这些系数从一到五维的话它是递增的，都是单调递增的，那么你就会很容易去猜想是不是随着维数增大，这个体积公式之前的系数的值也会单调的增加。但是这里出现一个大大的意外，那实际上随着维数增加，球体积公式之前的那个系数会迅速的减小并且趋向于零，而五维的情况实际上就是这个系数最大的情况。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种弦理论，它认为宇宙有十个空间维度，那么十维空间中一个半径为一的球，它的体积只有 1.34， 而它的外切的立方体的体积它会达到2的十次方，等于1024，也就是说这个球只有它外面外切它的这个正方体的体积的1/1000，而到100维的话这个比例只有10^-70的数量级，那是不是非常的反直觉？也就是说越到高维这个球体就显得越无法填满空间了。这个情况其实在我之前有一期名字叫做开普勒猜想的节目中也提到过，那么越到高维这个球体的最大填充密度就会越来越小。说实话我也是在两三年前做这个开普勒猜想这期节目之后我才知道这个事实，因为它确实非常的反直觉。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那么有一种直观的解释，就是在高维空间体积这个东西它主要会分布在某个形状的边缘而不是内部。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个三维的正方体它有6个面8个顶点，而到四维的正方体它会有8个面16个顶点，而100维的正方体呢它会有200个面，而顶点就要有2^100之多。你可以看到这个顶点数的增加速度是非常恐怖的，而体积呢它是一个均匀的一个东西，所以就是不得不有非常多的体积去分布到各个顶点和面的附近，那么它的内部就显得越中空。或者你也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过程啊，你在纸上画一个方格，那么你只需要在它的外围画8个同样的方格，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方格完全包裹住，而且得到一个更大的方格。如果你有一个立方体，那么你就需要在外面包裹26个同样的立方体才能得到一个更大的立方体。以此类推，你可以想象维数越高，那么你需要包裹住一个更小的体积的话，那你就需要在外面填充更多的这个体积去包裹住一个中央的小的体积，而且这个增加的速度是按指数增加的。而球体恰恰是远离边缘而集中在中心的那个形状，所以越到高维球体体积就显得越小。这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关于九维空间的例子，我们先画一个边长为4的正方形，划分为4个2×2的格子，每个格子里可以放一个半径为1的圆，那么这四个圆之间还可以画一个内切圆，它的半径是根号2减1。那么到三维空间的话，我们可以画一个边长为4的立方体，同样划分为2×2×2，一共8个小的空间，每个空间里放入一个单位小球，那么这些小球中间还可以放入一个小球，那么这个小球的半径是根号3减1。 把这个过程推广到 N 维，你会发现能这个能够放在中心的小球，它的半径就是根号 n 减一。那么当 n 取9的时候就有意思了，那么这个小球的半径其实就是根号9减1等于2，那么它的体积实际上达到了它周围512个小球的总体积的两倍，并且中间这个小球都已经与外面的立方体相切了。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在高维空间中用球体填充空间的这种无力感，因为你放了那么多小球，其实这个空间还是空空荡荡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为什么这个体积公式的系数在五维的时候达到了最大值。那么我们可以从公式上来分析，我在节目的介绍里贴了 N 维的球体积的公式，分别有两种情况，一个是 N 取偶数和 N 取奇数的情况，我把这两个公式放在了节目介绍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N 维偶数的情况，因为 N 维偶数情况下这个公式形式相对比较简单。那么如果我们去观察这个公式里这个半径的 n 次方以外的这个系数，那你会看到这个系数的分母是按照维数的阶乘来增加的，而它的分子是按照派的 n 次方来增加的。而阶乘的增长速度，如果你知道斯特林公式的话，那么它在理论上是与 n 除以 e 的 n 次方同阶增长的，这个 e 就是自然对数的底数。那么它与这个分子上的那个派的 n 次方来比较呢，大家的指数都是 n， 那么这个分母的底数是随着维数的增加而增加的，而不是固定的派。那么所以最终来讲，这个分母变大的速度要大于分子变大的速度，所以总体上当维数增加后，这个分母变大的速度会比分子变大的速度更快，那么系数就会越来越小，最终趋向于零，那么并且能够在 n 等于5左右达到最大值。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把阶乘的概念扩展一下，就是引入伽马函数之后，这个 n 为球体积公式可以推广到全体实数上，也就是 n 可以不取整数，我们取全体的实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系数取最大值实际上是在 n 等于 5.2569 左右。当然这个 5.2569 维的空间长什么样子我是无法想象了，但是为什么宇宙中会留下这样一个数字而不是其他的数字，这又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一个问题了。最后我们来简单看一看这个 n 维空间的球体积公式是怎么推导出来的。一种简单的思路就是从 n 减一维空间的体积公式去推广到 n 维。比如据说这个球体积的公式最早是由阿基米德推导出来的。那么阿基米德的基本思想就是把一个球用很多平行的平面去切，切了很多刀之后得到很多的小圆片。那么如果切得够薄的话，每个小圆片都可以视为一个圆柱体，那么球的体积就是这些圆柱体的体积之和。那么这个想法已经非常接近于微积分的思想了。那么难点在于你要切多薄，并且每个圆柱体的这个半径到底是算作多少，这是一个难点。那么阿基米德最终是使用了类似于中国古代的组根原理的方法，他发现如果把一个球的这个外切圆柱里面把这个球的体积挖掉，剩下的这个区域形状的体积可以等价转换为一个圆锥体，那么球体的体积当然就可以算作这个圆柱体的体积去减去剩下的这个圆锥体的体积，从而得到了球体积的公式。那么现在我们可以采取类似的递推的方法来去求 n 维的球体积公式，就是我们已知 n 减一维的球体积公式去想办法去用到 n 维上。那么这个具体的细节我没办法在节目里说了，但是我可以说的是在实践中这个递推是以二维台阶比较方便，就是 n 维的球体积公式可以用 n 减二维的球体积公式来表示出来。那么具体来说就是 n 减二维的球的体积去乘以二派r 平方，再除以 n， 就可以得到 n 维的球体积公式。根据这个递推关系，大家不难推导出 n 维的球体积公式。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节目中给出的公式需要区分 n 为奇数和偶数两种情况的原因。那么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谁最早推导出这个 n 维空间的球体积的公式呢？这个问题其实到现在并没有定论。有人认为瑞士数学家路德维希·谢菲，他曾经在1850年代初写过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这样的公式，但这篇论文直到1901年才完整的出版。但是英国的著名数学家亚瑟·凯莱，他曾经对谢菲的这篇论文进行过翻译，翻译为英文，并且在1858年出版了出来。但是凯莱在他的翻译稿中，他给了一段评论，就是说这个 n 维的球体积公式其实早已经被确定，而这个评论被引导到了一个角注，这个角注里面引用了比利时数学家尤金·卡塔兰在1839年和1841年发表的论文。那么看上去貌似卡塔兰至少发表过部分的成果。那么第一个指出五维空间中这个球体积公式前系数最大的是保罗·雷诺·海尔。那么海尔他在1897年发表过一篇论文，他推导了高维空间的球体积公式和表面积的公式，并且对多维几何做了很清晰的描述。他发现五维空间中球体积的公式的系数最大，而表面积最大，这个系数最大却发生在七维。只是很有意思啊，就是这个体积最大和表面积最大分别发生在不同的维数。而七维这个数字让我联想到我之前的有一期节目啊，叫做八维空间好蹊跷。那么在那期节目中我提到了从八维开始可以构造某种密铺，并且任何两个 n 维的形状它不共享某个 n 减一维的结构。那么是不是就是因为从八维开始这个球体积或者立体的形状的体积它的表面积会开始变小了呢？因为这个表面积变得更小的话，那么这个密铺的形状之间的排布是不是有一个更好的安排，所以就导致这个从八维开始它能有一个特别的性质，而七维就没有这样一个性质。那么无论如何，海尔也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发现的奇异性。他说在无限维的空间中，我们的轨迹可能根本没有任何内容，这是我在更高空间的奇境中所知道的最奇特的事情。那么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如果说在三维空间我们走路留下的脚印是二维的，那么在100维空间我们走路的留下的脚印可以是99维的，而这99维的脚印所占的体积或者表面积看起来会是非常的小，几乎什么都留不下来，这确实是非常奇特的一个状态。好了，那么今天的高维空间之旅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科学声音。